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次的带领我们来到教会，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创世纪，我们还是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二章第三节。那么这是创世纪当中第一段完整的段落，记载耶和华神创造宇宙万有。而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集中要讲的是第二章一到三节，是关于第七日。请大家留心听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圣经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请大家留心听神的话，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阿爸父神，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在你面前的侍奉。天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而是完全的。主啊，你若纠察罪孽，也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神在你有赦罪之恩，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这些本没有盼望的，因着耶稣基督有了活泼的盼望，有了永远的生命。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主啊，你的话语若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没有办法明白。主啊，即使我们头脑之中明白，但是我们心里也常常会抵挡。天父，我们祈求你恩待我们，主啊，借着你的圣灵，主啊，在我们中间运行，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第七日，就是第七日。自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时刻，我们每一个主日就都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来侍奉。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主日的意义？因为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中间也常常会听到这样和那样有关于守主日的这方面的一些争论和一些分歧。有的人因为这分歧，甚至对主日守主日敬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都有这种可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总结起来，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安息日背后的美好的一个意义，美好的这个旨意。实际上，其实当我们来到圣殿当中，在基督里来敬拜神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啊，哈，没有放在心，什么呢？就是借着这个主日的崇拜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仰望、盼望怎么样呢？那将来在神里面的那个永恒的安息。换句话来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日，实际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什么？都是未来在神里面的永恒安息的一个预尝，都是一个预尝。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在主日敬拜神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小群在这里敬拜，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其实我们是和天上的众圣都一同来敬拜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按照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诗篇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也不是招式啊，就招式在这里领我们唱，而是什么呢？而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也和我们一同唱这个诗歌，因为他在他的弟兄当中一同颂赞我们的神。其实我们的敬拜是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件事情，也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会跟借着弟兄姐妹，那么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也分享这个主题，也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这样一个真理。那么这就是你可能会问我说，哎，上一次你讲的是第一日，今天怎么讲到第七日了呢？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按照我这个传讲的计划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讲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怎么样去讲，如果神给我们机会的话，还会详细的去讲。但是那我们这次的计划呢，希望第一章第一日讲完，讲第七日之后，我们就进到第二章里面去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集中来看第二章的一到三节。第二章一到三节， 那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在主日的敬拜中要渴慕，要仰望神永恒的安息啊，未来在神里面那永恒的安息。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一个主题。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啊，要有一个信心，怎么样来仰望啊，来怎么样来期盼未来那永恒的安息。未来永恒的安息，我会分三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点什么呢？就是这是神的安息，这个是神的安息。第二点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呢，第二点什么？第二点就是，同时呢，神也为啊、神这段经文不但是神的安息，这也是神是为人设立的安息，也是神为人设立的安息，就是。那么这段经文第三点就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守这个安息日啊，就是在守敬拜中仰望永恒的这个安息。第一点我们来看，就这是神的安息。那么在第二章1到3节，我再为大家读一遍说，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那么，在这问弟兄姐妹哈，这里是啊，神啊，我们常常说这是神为他的百姓，神为其实神为人所设立的安息啊，神为人设立的安息啊哈。那么，在神为人设立的安息，那我们先看，那么这个安息到底是谁的安息？在这里看啊，神为我们设立一个安息，但这个安息谁的安息？在这里来看的是。神啊，怎么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备，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谁歇了一切的功？神歇了一切的功，谁安息了？神安息了，对不对？这经文他讲的其实神的安息在这里面，这讲的是神的安息。其实我们也知道呀，神其实在创造。万物之前，神就有拥有工作，你知道吗？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创立世界之前，怎么样啊？在基督里面啊，拣选啊，预定拣选他的百姓。那么在创立世界之后，怎么样呢？神其实啊，也有他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说，其实我们的神、父神、耶和华神做事，直到如今我们也做事。神创造万物之后，怎么样呢？神继续他护理的工作。啊，神继续他护理啊，管理这个宇宙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里面说，神安息了，指的什么意思呢？指的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发现什么？一切创造的工作已经完备了，已经结束了，怎么样？神在这里面说他安息了，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就安息了。那么安息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说神是不是也像人一样，干了一天活之后，晚上觉得就很累，哎呀，我该歇一会儿。会不会像这样？难道神也像人一样有这种疲乏困倦的感觉吗？我们说神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没有，他是个零，他是无限的，他的全能也是无限的，所以他不会有疲乏，不会有这个困倦，不会有疲乏，不会有困倦。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他是神的一个安息。那么，到底这个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到了第七日，神所造的功已经完毕，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么，这里的安息，也就是说，在第七日的时候，神看他一切所造的，就好像在前面的6天里面神所造的一样，神看他一切所造的怎么样的都甚好。啊，都美好。到第6天的时候，造人之后说这一切都甚好。神看他所造的一切天地万物，他心里面特别的欣喜，特别的满足，神安息了。这是神的安息，这是一个神的安息。那么这同时什么呢？实际上这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安息的，怎么样呢？一个记号，永恒的安息。同样来讲，什么呢？神不需要休息，神不需要休息，因为神没有疲乏。但是呢，神在这里仍然说神安息了，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将这一日，第二点，神是为人设立的这个安息日，神是为人设立的这个安息日。关于神的安息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安息，非常美好的一个安息。你我今天可能我们都感受不到当时的这个安息，因为那是神创造了这一切之后，看着一切都甚为美好，他看着那些神就安息了，神就非常的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这个平安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光景，就这个安息了。所以那个安息是非常美好啊，这个安息。我们知道，其实"安息"这个词啊，我们说对今天信徒呢，基督徒也会讲到"安息"这个词。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会有第一想的是什么呢？一想到安息，想的是什么？一提到安息，第一想的是什么？休息是不是？想到的有时候想的是圣徒的死，是不是啊？死，安息主怀了。一听说安息主怀了啊，看到一个场景出来了，开。追4礼拜了，是吗？安息，安息是死，但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表达，是一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安慰、充满了荣耀的美好的光景跟那个状态。安息呢，是美好的一种状态，但这个安息，神呢愿意赐给人，神愿意赐给人。我们说这是神呢，是为人设立了这样一个安息日，也是为人设立一个安息日。这是我们要解释到底什么叫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里面什么意思？神说啊，他赐福第七日，定为圣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会说。跟弟兄姐妹也会说，甚至跟你朋友说，愿神赐福你，是不是？会这样讲，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你可能会写圣诞卡，你会或者是写一个节日卡片，愿神赐福你。当你讲到这个愿神赐福你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神赐福的意思，一会儿我们再看定为圣日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赐福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会知道神赐福的这个意思。当神在创造的时候啊，神在赐福他的这个所造的之物的时候，它有几个含义啊。一方面呢，它是要赋予他所造之物以目的、以意义，同时呢，他也给他所造之物。实现其目的和意义的所需要的这个能力，这个是赐福的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赐福的含义呢？就是说，当他要赐福，神在创造的时候，你可以看，当神要赐福他所造的，无论是动物也好，人也好，怎么样呢？一方面就要赋予他一个意义，同时呢，或者是目的，同时呢，也为了他所造的这个动物或者人物怎么样呢，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提供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资源，为什么这么讲？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创世纪》第1章22节，神是这么说的啊，神在创造的时候，神赐福给这一切啊，我们可以翻开看一下这个1章22节哈，我可以看一下，呀，1章22节，1章22节啊哈，那么这是在第五日的时候啊，第五日啊。就是神创造了这个水里面有生命的活物有大鱼有各样有生命的物，各种鸡类。那么神看着是好的。第22节是这样讲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神赐福他所造的这一切，说什么呢？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雀鸟也多生在地上。什么意思呢？现在上帝创造这些的时候，是给他什么呢？是给他以任务的，是给他以目的的。这些目的是什么呢？这些水中的物，他们要充满在水中，多生在地上。怎么样完成呢？神也赐给他们滋生的能力，因为这里面说，神说怎么样？神说要滋生繁多， 圣经里面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滋生繁多，他就要滋生繁多，怎么样？因为他要充满这个水，所以这个动物，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水生物，它要充满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大鱼什么，它要充满这个水，充满这洋海，这是神对他的一个目的。同时呢，神也将滋生的能力赐给了他们。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第六天造人的时候，在第一章28节里面，神是这样讲的。神说，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啊。前面说的是神要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造男造女，各从其类，造男造女哈啊，造男造女啊。第28节就说什么呢？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什么意思？赐福给他们呢？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怎么样赐福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福他的百姓，神怎么样赐福这个人类？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是上帝，是神啊赐给人的一个使命，赐给人的，这是人活着的一个目的，是人作为神的这个代理。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并且是一个代理，怎么样？要管理这个宇宙，来管理这个大地。那么，神不但是将这个目的跟这个意义赐给人，同时怎么呢？也给人这种完成这个愿望的这个完成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愿望和这个能力，其实都赐给了人，呀，赐给人可以生养众多。并且赐给人智慧，怎么让人可以怎么样呢？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个大地。所以，到底什么是赐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福就是什么呢？要赋予他以目标、意义，同时也怎么样？要给他以怎么样实现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个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没有活在上帝的赐福当中？每天有没有活在上帝赐福的？我们首先得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让我们做的，并且神也供应我们一切达成这个目标的这个能力啊，和一些的所有的资源。我们有没有很好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来完成神让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以至于什么呢？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一个蒙福的人，这是上帝所赐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赐福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神在说。神接下来说什么呢？当我明白这个赐福之后，神赐福第七日，并且呢，赐福的神在这里说赐福的这第七是一个日子，神就意思就是神给第七日以他的目的和他的这个意义，第七日以他的目的跟意义，并且呢，神对第七日所象征的这个目的跟意义是一定会达到的，这是上帝赐福的这个含义。我们这个第七日象征是什么呢？当这里面说神创造他一切所造的，神已经完工之后，神在第七日就安息了，这是神的安息。这里面其实所象征的是神永恒的一个安息，神永恒的一个安息，并且这永恒的安息一定会达到的，一定会达到的。也就是说，神指定这个第七日，啊哈。也就是他自己进入安息的那一日，神设立他成为人每周都要遵守的一种模式。而对那些每周要效法神、遵守安息日的人呢，神要赐福他们。所以，这个马可福音第2章27节里面，那里面说什么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里面并圣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从第1章1节到2章第3节，这不仅仅是给这个基督徒的，也不只是给以色列民的，实际上是给全人类的，是给全人类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诫命，要遵守这个安息日。我们说神赐福安息日，表明神给第七日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要预表着，或者是一个象征着永恒的安息，并且什么呢？将来 神所拣选的那些人一定会进入到这个永生的安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定为圣日，到底什么是定为圣日？定为圣日，什么是定为圣日？定为圣日的意思就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神圣的目的，将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将它分别为圣，将它分别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里面会幕里面那些器皿啊，有些器皿，神说要把它分别出来，它不是俗物，分别出来怎么样呢？分别出来，让它在这个会幕当中去使用。作为这个敬拜神、侍奉神的这样一个所用的这样一个器具被分别出来啊。当神让某件东西或者是事物成圣的时候，他是将它从平常的这种用法中分别出来了，赋予它特殊的一个敬拜的这个目的。通常呢，都是跟这个敬拜、跟侍奉神相连的。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就是让我们用这日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享受在他里面所得的这个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要分别出来是这个意思啊，分别是这个意思。神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并不表明其他六日就不是圣节的了。像今天，像教会历史上有这种错误的区分，很多东西都分成圣跟俗，对吧？你周一到周六没有在教会敬拜，那都是俗事儿。那是俗事，周天呢到敬拜，到教会中敬拜，哎，那是圣的。这种分法是错误的，这种分法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说，其实其他六日也都是圣的，但是呢，第七日神将它特别的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呢？用来敬拜神所用，是让他的百姓能够在第七日敬拜他。也不是说其他六日就不能敬拜，而第七日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敬拜，神的百姓一同聚集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赐福第七日，定为圣日啊，要什么呢？其实是向亚当，也是向全人类颁布了一个遵守安息日的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今天借着圣经，其实已经赐给我们了，让我们来遵守这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这日是什么呢？这一日是神永恒的安息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创造亚当跟夏娃。把亚当夏娃安置在这个伊甸园当中，但这个亚当有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安息当中？没有进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是当神设立这个安息日，那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安息的一个象征，神的这个安息，神希望他的百姓就是这样，神希望他的百姓，神愿意他的百姓能够享受他的安息，但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他没有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安息。我觉得神在伊甸园里面设置了两棵树，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树，一棵树是生命树。这两棵树其实是有它圣约的意义的。如果亚当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的结局就必定死。但如果他守了神的这个圣约，顺服神。没抵挡了这个蛇的试探，最终呢，他呢必会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不需要经历死亡了，就会进入到神永恒的安息中。但是呢，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亚当没有在这个试验当中，在这个魔鬼的试验当中，他没有胜过去，所以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应许。然而呢，神的旨意跟计划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他的百姓要进入他永恒的这个安息当中，这个旨意跟计划不会因着亚当的失败而受挫。神呢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第二个亚当。神是要借着第二亚当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顺服，为所有相信的人赢回了进入永恒安息的这个应许。使每个相信的人因着基督的顺服，可以进到神的这个安息中，永生的安息。安息在哪里呢？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清楚了启示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面特别讲到说，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那永恒的安息，那只是暂时的，那只是暂时的，是不是安息这个安息的，但那是只是暂时的，不是神永恒的安息。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约书亚有没有把人带到这个迦南地呢？有没有带到迦南地？约书亚有把他的百姓带到迦南地，迦南地呢也是所应许的安息之地，对不对？啊，也是。既然以色列民已经进入安息日，已经进入到安息之地，为什么还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心硬，否则就不得进入神的安息？说明什么呢？说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的那个迦南地并不是最终的安息之地，并另外有一个安息之处为神的百姓存留。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告诉我们，他们最终的安息在哪里？他们最终的安息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个永恒的安息。你我今天其实都已经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都已经预尝了这样一个安息，但是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呢？真正的进入到永恒的那个安息当中。清教徒那个理查德巴克斯特，他有一本书，可能你们都读过，叫什么？叫圣徒永恒的安息，你知道吧？今天都没有，我们今天的世界走向走这个旷野，像以色列民当年走旷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旷野中漂流。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安息，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享受神在永恒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那要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在享受神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给我们这个安息。那么第三点，在主日敬拜中，我们要期盼那个永恒的安息。在主日敬拜中，我们要期盼永恒的安息。换言之，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世界非我家。有一天我们都会过去，然而我们都会过去，我们不是到地狱里去，我们都会过去，我们是在神永恒的安息当中，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不会为你生活当中的暂时的那些小事去忧虑，去争吵，去争闹，去烦心。我们更应当放在心上的是神国度，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应许跟盼望，如何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不要遵守这个安息日呢？啊，我们要不要遵守这个安息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守的安息日已经不再是旧约当中的这个安息日，旧约的安息日是七日的第几日？第七日。新约里面的安息日改成什么呢？七日的第几日？第一日，是不是？七日第一日。那这个改变不是随意的，这个改变背后是有它的真理的意义的，或者有神学的意义的。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为所有相信基督的人提供了这个称义得永生的这个基础。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神耶稣基督复活提醒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神的所赐的这个安息里。那我们要不要遵守这个安息日呢？我们说要。为什么要遵守呢？因为安息日是神的诫命的吩咐啊。有些人会把这个安息日当成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礼仪律啊，好像这个节那个节啊，礼仪律今天到了新约的话就不需要再遵守了。但实际上安息日它是道德律，它是道德律，是十条诫里面的第四诫，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遵守这个道德律在目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里面，那里面吩咐我们说十条诫吩咐我们要遵守，神的百姓要遵守安息日。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万有，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所以你们要遵守安息日，你们也要六日工作，第七日要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里面其实很那什么的，六日要工作，第七日安息。一个遵守安息日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工作， 因为已经遵守安息日，也会很好的去工作，而不是说平时不好好工作，到主日时候做礼拜就是做礼拜去，平日里边没有好，不，这不是神的应许，这不是神的吩咐，神吩咐说六日你要工作，第七日你要休息。非常有秩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申命记》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里面同样的是摩西再一次重申这个十条诫命，也是提到我们要遵守神的百姓要遵守安息日。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是神用他的大能把你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是从这个救赎的角度吩咐啊神的百姓，你们要遵守安息日，这是道德律，这是道德律。那么在出埃及记第31章17节，其实摩西又进一步的强调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安息日。里面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神的选民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这是他跟他的选民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第七日怎么样呢？安息舒畅，这里是神的安息。这告诉什么？就是你要守，为什么你要守这个安息日？因为这是神跟他的百姓一个永远的约，神跟他百姓永远的约，并且这是神跟他的百姓之间关系的一个永远的一个证据啊，永远的一个证据。因为啥？你活在这个地上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就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每日每一周这个生活，我们六日之内啊，我们要做工，第七日我们要休息。其实是在效法创造我们的神，效法创造我们的神。实际上，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22节里面，耶和华也特别指出了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新天新地的光景，新天新地的光景，在要敬拜神，安息当中要敬拜神。先知以赛亚他其实是预言了新天新地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在荣耀中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这个主日，或者是每一个主日，实际上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让我们来纪念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美好。同时呢，怎么样呢？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安息。说借着安息，神宣告他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毕，他为他的工作感到喜悦，并且将属于他子民的安息的永恒安息的这个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借着安息，神给我们一个榜样，提醒我们他是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他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用他的权柄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他也呼召我们借着思想他的良善和恩典，思想他所造的万有的美好和救赎恩典的奇妙，寻求在它里面的安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呢？借着安息日，借着主日，让我们思想神创造的美好，同时也思想神救赎恩典的奇妙，让我们寻求在基督里面所得的这种美好的安息。当我们遵守安息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被提醒，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之功已经完毕了。我们思想他工作的美好，并且借着与神的相交，叫我们的心灵能够体力都能够得到一些恢复，并且预尝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的安息。所以，这个是我们来到教会，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真正的含义。怎么样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怎么样敬拜神？敬拜神啊，这是一个是。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主日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来提醒我们，将来有一个永恒的安息在为你们预备。借着主日，它让我们来思想神创造的奇妙，神创造工作的奇妙，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成为神所手中合用的器皿，来管理神所让我们所管理的一切。同时呢，也让我们思想神在基督里面 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相交，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之间相交。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预尝未来永恒安息的那种美好。所以今日的这个主日崇拜是未来的永恒安息的一个预尝。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应当珍惜，应当感恩，好好的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日的这样一个恩典，借着这样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能够增长。我非常喜欢这个诗篇第92篇，一会儿我们要唱这首诗篇。诗篇92篇是诗篇当中唯一一篇安息日之歌，你知道吗？我在带领祷告会的时候，非常喜欢就是选这首歌唱啊，诗篇92篇。唯一一首安息日的诗歌，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的是他们年老的时候，讲的圣徒啊，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啊，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哈。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句话非常宝贵，亲爱的，我为啥说这句话非常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当你年岁越大的时候，年岁越年老的时候，你不会变得颓废，不会变得说失望。哎呦，我从前那种光环今天都已经渐渐的散去了，从前在众人面前别人如何的称道，今天都已经散去了，我已经老矣了，变得慢慢的绝望。不是的，这经告诉当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呢？年老的时候他要结果子，并且怎么样要满了枝浆，有这种生命的活力。生命活力从哪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会接近，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与圣徒永恒的安息给了他无限的盼望，你知道吗？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是怎么样呢？仍然要结果子，向往着神，仰望着神，渴慕着神，将来有一天在永恒的安息当中与神与众圣徒一同的相遇。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的非常宝贵的地方，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没法比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从神来的，这个信仰是真正的信仰，给人以盼望，给人以生命的盼望，安息的盼望，永恒安息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之后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92首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再次的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也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这一真理。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主日是何等的美好，是神给他百姓，给他的子民以美好的应许，这应许是永恒的安息。主要帮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常常的珍惜，也渴慕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